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但是呢，这个案子又特别的复杂，为什么呢？就好像陕西省的政法委书记李森贵同志指出的，有很多现象无法解释，有很多疑点消除不了。首先摆在侦查者面前的有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罪犯杀人动机是啥呀？这龙志民为什么杀掉这么多人呢？第二，罪犯的杀人手段和作案的工具是什么？第三，被害者都是什么人？第四，这么多人被害，从尸检情况来看几乎没有曾进行过反抗，为什么呢？第五，是否属于团伙作案？有没有同案犯？第六，罪犯为什么保留并不值钱而与己不利的这个赃物，比如说头发、腰带、破旧衣服，这些都是为什么呢？第七，屋里边三具尸体为什么不掩埋呢？罪犯留着到底想干什么？这些问题呀，其实呢都是互相有关联的，应该综合起来进行侦查。但是问题五较之其他问题是一个动态的，随时会自行发生变化的问题，容不得有丝毫延迟啊。问题五是什么呢？他是不是团伙作案还是个人作案？所以这个问题就放在了工作组啊首要的问题。而怀疑有同案犯属于集团犯罪，这是这么分析的。警方分析啊，以龙志民瘦小孱弱的体格，怎么可能一个人旷日持久的杀掉这么多人呢？第二，龙志民一个人怎么可以在行凶的时候使得所有的被害者都毫无抵抗呢？第三，西坑里埋了33个人，排列整齐，如果是龙志民一人掩埋，就算是把这个他老婆严淑霞考虑在内，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为防止同案犯在逃、自杀或者相互杀人灭口，侦破领导小组指示西南各乡，尤其是龙志民所在的杨峪河乡，龙志民的原籍人质乡，龙志民妻子严淑霞娘家所在的金陵寺镇，以及临近的王坚的刘湾乡的村干部和民兵治保组紧急动员了起来，对辖区内的曾经有过前科或者有劣迹者实行监控，并对行迹异常者予以关注。至于案发地王坚村，被一支武警部队迅速的包围封锁了起来，通往村外的各路口啊都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自实行这个土地联产承包制责任以来啊，王坚村沉默数年的钟声啊再度被敲响了。6月2日的午后，村干部站在已经几乎是废墟的这个老戏台上，向集合在台下的这些村民呢宣布了一个决定。基于法律方面的考虑，不便给这个决定以某种正式形式，所以呢这段决定啊没有在这个记录当中记录下来，而是口头下达的。所以呢这个王坚村的这些干部啊没有使用什么宣布或者类似于这样的字眼，甚至啊是为了避免给村民造成他在传达上级决定的这个印象，没有什么决定就是一件事儿。他说了，现在呀和村民们说一点事儿啊，目前呢龙志民这个案子啊还在保密阶段，为避免走漏风声，给这个工作人员进一步侦查带来不便，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要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记得不要离开村子了。据人员推测呀，龙志民很可能有同伙，如果这个风声传到他同伙的耳朵里，那可就要跑了呀。
哎，有一些有头脑的王间村的这些村民呢，马上就领会了这条禁令的真正含义。是啥呀？让他们都集合，不许出去，挨个开始查呀。哎，这时候大家伙议论了，要说防止走漏风声，风声在前几天早就被围观那么多人，哎，都传出去了。龙志民的同伙如果在外村，早就该逃的逃，该毁伤的毁伤了呀。机关怀疑龙志民的同伙就在王间村里呀。哎，所以啊，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每个人满眼里都是疑问呢。此后的日子当中啊，这些村民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出门的时候彼此碰见了都不打招呼了，没有多余的话。全村之中啊，一时之间处于相互猜忌，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你担心我，我担心你的这种惶惶不安的气氛之中。其实这时候啊，已经临近夏收了，需要外出办的事很多。为此呢，村里啊专门指派了一个党员干部，集中办理村民外出的事务。如果谁非得亲自出去办不可的事，那就得先向这个村委会提出申请，村委会呢再去报告机关，看其外出这个事儿呢是否有确实的急事要办。哎，如果有急事就给开一张通行证，但是呢要限定啊返回的时间。实际上啊，那些天里啊没有一个村民提出申请要外出，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怀疑自己是外出给龙志民的同伙去通风报信去了。这时候从龙志民家里搜查出来了15张存款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些存款单呢分别藏在炕席底下、半截棍里、鞋里、还有炕洞里，还有什么奖状的背后，定期12张，活期的3张，合计存款573元。储户的姓名除了龙志民，还有几张上面写着严崇善这个名字。龙志民在审讯过程中承认那些钱物啊是由他本人存入银行的，而严崇善是他的妹夫，金陵寺镇严村村民。为什么要以这个严崇善的名义存下这些钱呢？龙志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显得有些态度暧昧，他先是犹豫了一下，说他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了，不为什么，只是随便找熟人，哎，填上他的名字就罢了。但是呢，略一沉默之后，龙志民也觉得这样的说法啊难以服人，便临时编造了一个理由，说呀，他的妹妹家呀和他岳母家，哎，同在这个严村仅一河之隔，他用妹夫的这个名义呀存款呢，而不以这个他的这个岳父岳母的名义存款，是为了能让妹妹呢常取出一些钱直接花在他女儿身上，以免呢岳母一家啊从中哎揩油。但是这个解释哎倒也合情合理，可是龙志民自己为什么不直接给女儿花销而托付给别人呢？这是疑问一。疑问二呢，既然有意让妹妹代劳，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金陵寺镇严村，就在镇街上啊，而要存在严村50多里外的县城呢？并且呀，那几张写着妹夫姓名的这个存单为什么没有给妹妹家呢？ 你存入的这个日期看呢，都已经在半年以前了。哎，还没有顾得上拿到严村的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啊。在这两个疑问面前，龙志民是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干脆呀，推翻了上述的解释，声称他编了一个谎，而又回到了最初的解释上，说他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借他妹夫的名字存款了，好像呢也不为啥，就只是随便找了一个熟人的名字呀安上罢了。
刚才我这样说怕你们不信，我这才编了谎。
哎，侦查人员继续啊驱车前往金陵寺镇去调查此事。金陵寺镇距离王坚村大约有40华里左右，在商县呢属于啊一个大镇。由于龙志民的岳母还有他的女儿妹妹居住在此地，这个地方又是龙志民早年读书生活过的地方，熟人呢比较多。案发前呢他常常出没其间，金陵寺哎就成为了此案重点监控的地区了。严崇善的家呀在这个严村一个村巷的深处，周围紧傍四邻，别无空间，一个用这个柴篱啊围成的狭长的院子，院子里面呢堆放着杂乱无序，室内啊似乎和这个龙志民家里一样昏昏暗暗阴阴沉沉的，地面呢坑洼不平，墙壁和屋顶啊被这烟火呀熏染得特别的黑。侦查人员来到严村的时候，就带着将在这个严崇善家中所有哎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有所发现的心理准备，现在看到这个院子里凌乱不堪，还有这室内的阴暗的气氛，就使得他们的神经变得更加的紧张了。528案件一发之后，龙志民妹妹一家呀便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包括孩子家里呢无一人去王坚村查探情况。过了几天之后，龙志民妹妹啊这家人被告知不得外出，待在家里随时等候机关的传讯。现在呀侦查人员来了，似乎是龙妹一家早已经期盼的了。龙志民妹妹夫妇呢很秩序的让孩子们先出去，但是呢没让他们走远，以免呢人员生疑。夫妇两个客气拘谨紧张，但是并无惊慌之色，对于王坚村所发生的凶案，他们的回答与王坚村人以及诸多与龙志民相识的人回答是一样的，想不到，也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当问到存单这个事儿的时候，严崇善一愣，回头就问龙志民的妹妹，你知道吗？龙志民的妹妹回答说，我咋会知道呢？严崇善沉吟了一会儿，愤愤地说，
狗日的，想陷害我。
哎，
侦查人员有些懵了，疑惑地说，你这话啥意思呀？你看事情一出来，你们就按存单的名字找到我了，他不是陷害我那还是啥呀？
龙志民为什么要陷害你呀？
他恨我呀，我打过他，打过他好几次呢。
说到他与龙志民的仇恨，严崇善愤怒的眼神当中含着一种轻松感。哎，因为呀、啊、与龙志民有仇这个事儿有助于他与这个龙案洗清关系。他说，
最后一次我说你要是再来我就打断你的腿，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来了，我们和他也就断了来往。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那早了，都已经4-5年了。
龙志民来你的家里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打他？这时候严崇善
突然高声说道：他要是没让你们抓了，下一个恐怕他要杀的就是我了。不等这个侦查员询问呢，他就解释说：因为我打过他呀。侦查人员感到严崇战夫妇啊和龙志民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怨恨，其中必有隐情。又问了几句，见夫妇二人还是那些话，不便再追问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